数天医治训练第四期，我是神的儿子，魔鬼的主人，人的服侍者。第五节，属肉体的行为和思想都是被肉体所控制。哥林多前书三章一节，弟兄们，我从前对你们说话，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，只得把你们当作属肉体，在基督里为婴孩的。注意这边的术语，他说，弟兄们，我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对你们说话，我对你们说话，只得把你们当作属肉体的，像在基督里的婴孩。属肉体的表示你的行为和思想都是被肉体所控制的。属肉体的想法是还没有得救的人的思考模式。如果他们的身体疼痛的话，他们就说他们生病了。他们不了解说那只是他的身体，不是他的灵，不是真正的他们，因为他们是属肉体的。如果他们听到坏消息的话，股票市场崩盘了，他们就会开始担心，我们要怎么办？我们要怎么样付我们的账单？他们就是行走在世界的规则当中，他们认为是世界照顾他们。当这个世界是好的时候，他们就觉得很好。当这个世界的形势变糟的话，他们就觉得很糟。他们变成好像要依赖这个世界的怜悯，这不是神希望你的方式。你必须要了解你是谁，去命令环境改变。神希望你能够统治，能够在生命当中做王，借由耶稣基督。如果你有股票的话，你必须能够看着你的股票，如果它开始往下跌的话，你必须要能够看着它，告诉它，不，你不该往下跌，你回去原本的指数，你不往下跌，回去你原本的位置，你必须上升两点。我不是说也许，你会照着做。你必须要了解到你是谁，是你去命令环境改变，而不是被这个环境影响。你应该在这个环境之上，你告诉这个环境应该怎么做。神说你是被祝福的，神并不是说你是很破碎的，很贫穷的。神说我知道，我对你的计划是什么，他的计划是好的，我对你有一个很好的计划，你有一个好的命定，我对你的命定是好的。他并不是说我对你的命定是要去饥饿，他说我要你能够喂饱所有的穷人。如果你自己是很饥饿的话，你不可能去喂饱穷人的，那边有人需要你的帮助。但是我们很多时候都花太多时间去想自己了，你应该花时间想别人的需要。当你看着他们的问题的时候，你自己的问题就消失了，你会满足他们的需要，神会满足你的需要。你总是可以找到一些人，他们有比你更糟的情况，你必须找到他们，并且帮助他们。属肉体的人无法吃干粮，如同世人一样。哥林多前书三章二节，保罗说，我是用奶喂你们，没有用饭喂你们，那时你们不能吃，就是如今还是不能。他说哥林多教会是属肉体的，我没办法给你们干粮，我只能给你们奶，因为我没办法吃干粮。他说即使如今还是不能。 注意看，保罗跟他们说，我不会给你们吃干粮，因为我现在还不能喂你们吃干粮。这是保罗说的，不是吗？正确吧？这就表示在哥林多书里是没有干粮的，所以你不能去把它挖出来，因为保罗并没有放干粮在哥林多书里。听起来好像有点沉默，开玩笑的。所以当人们说我要从里面找干粮，没办法，因为哥林多书里只有奶，在这里面没有任何的干粮，都是奶。圣经说，渴望渴慕那纯净的灵奶，就是神的话，借着这灵奶使你能够长大，彼得前书2章2节。所以奶是让你长大的，但哥林多书里面没有干粮。哥林多前书3章3节，他又说，你们仍是属肉体的，被你们所看到所感受到的支配，被你们的血气支配，因为在你们中间有嫉妒纷争，这岂不是属乎肉体，照着世人的样子行吗？他说，你是属肉体的，照着世人的样子，像还没重生的人一样。你会问说，我们应该是什么样子？不是应该像是照着人的样子吗？不对，是世人才照着人的样子行。世人是属肉体的，世人是被他们所看到、所感觉到的支配着。你是基督徒，你不应该是照着世人的样子行，你应该是照着神儿子的样式而行。神的儿子会怎么行走呢？我们有一个例子，就是耶稣是榜样，不是约伯。约伯不是你的榜样，耶稣是你的榜样。关于耶稣面对事情怎么样行走的，耶稣从来就没有认同或是认知到甚至任何一点点的可能性。在失败上或是缺乏上，他甚至不认为有失败的可能。他们说，主啊，如果你能做什么的话。主说，我能做什么吗？你在开玩笑吗？你问我能做什么吗？对在信的人，凡事都能的。我是一个相信的人，所有事情都是可能的。耶稣甚至不认为没有事情是不可能的，所以他看着彼得，他说，彼得，我们现在要缴税。马太福音17章24至27节。他怎么做呢？他叫一个渔夫去打鱼。如果彼得是一个农夫的话，耶稣应该会叫他去田里。他说，当你拔出的第一个庄稼，就会长出钱币来，不是这样吗？所以彼得是一个渔夫，耶稣叫他去打鱼，这是件好事。彼得会打鱼，我相信彼得也很想去打鱼，所以他就有一次机会去打鱼。注意，他说，当你拿到那个钱的时候，从第一条鱼的鱼口中拿出银钱的时候，你回来。因为如果没有跟他这样讲的话，彼得就会在那边待一整天。所以耶稣跟他讲，你必须快点回来，我们要赶快付这个税，不是吗？干粮是给属灵的成熟的，奶是给属肉体的婴孩的。现在看他怎么说，我们接下来要很快看剩下的经节，看这边所用的字，你看到属肉体的、属灵的，在属灵的婴孩、灵里成熟的、奶、肉。注意这里每一个字都有两个面向，属肉体的、属灵的、婴孩、成熟的、奶、干粮。 干粮是给属灵的、成熟的基督徒，奶是给属肉体的婴孩的基督徒。保罗说，我只给你喝奶，因为你还是婴孩，没有干粮。这是哥林多前书三章。九个章节之后，哥林多前书十二章是讲到什么呢？属灵的恩赐。保罗说，注意看好，保罗必须要跟他们说恩赐是怎么用的。哥林多前书是唯一的一本保罗很详细的描述到属灵的恩赐的书。保罗是跟属肉体的婴孩基督徒解释这些事情，保罗并不是对属灵的人解释这些事情。但我们都怎么想？如果能够更属灵的话，如果我祷告够多的话，如果我进食更多的话，如果我够属灵的话，也许神会给我一个恩赐吧，也许他会给我一个医病的恩赐吧，也许给我一个智慧言语的恩赐吧。我们都倒过来了，你不是因为属灵所以会有恩赐，当你属灵成熟的时候，你甚至不需要恩赐。你需要恩赐是因为你还是属肉体的。只有属肉体的基督徒需要恩赐。为什么？因为恩赐是当神彰显他的时候，来展现一个突然一瞬间的能力，来满足一个需求或是做一些事。而这些事是你不知道如何做的。你不知道如何让它发生，所以神出现了，来弥补你的不足。保罗是写给哥林多教会属肉体的基督徒的。他甚至说，如果你读这本书的话，这些事情已经发生了。在哥林多教会里面，但他们不知道这是什么，所以保罗就很详细地解释。保罗说，你们怎么会这样聚会？每个人都在聚会的时候说方言，每个人都想说一些事情。保罗说，不是这样的，你们这样会让人很困惑，你这样并不是随着圣灵。他说，你们在一起的时候，如果你们有一个透过方言的信息或是预言，要一个或两个人一起来，最多三个人，让它翻译出来，要有秩序的运行，不要用一个混乱的方式。哥林多前书十四章二十六至四十节。注意看，如果神突然临到你，给你一个恩赐，你却说恩赐不是你能控制的，那为什么保罗跟他们说如何有秩序、有方法的来使用这个恩赐？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。我们跟神一起工作，神给我们能力去做他渴望我们做的事情。在福音当中，你从来没有看过耶稣需要一个恩赐，没有说这样的恩赐那样的恩赐。为什么？因为耶稣不是属肉体的，耶稣是属灵的，耶稣是被圣灵充满在行动着。耶稣并不是以这样的恩赐或那样的恩赐来行动，耶稣是以全部的圣灵来行动。当耶稣需要什么的时候，圣灵就在那边，因为耶稣是长大成熟的神的儿子，他不是属肉体的，他没有缺乏任何东西，神的灵住在他里面，他们一起同工。保罗说，先知讲道之能终必归于无有，说方言之能终必停止。将来到一个程度，方言之能必止息，先知讲道预言必终归无有。注意，保罗不是说到一个时间点，他说，当我还是像孩子的时候，属肉体的非属灵的一个婴孩，我像一个孩子说话， 当我长大的时候就把孩子的事丢弃了。哥林多前书13:8-11，你看到了吗？保罗在说什么？我们现在不是要讲恩赐，我们并不是在仰望着恩赐，我们开始被圣灵充满来行动。他说，我们不再需要方言了。仔细听好，我并不是说我们不要说方言。在哥林多前书12，保罗讲的并不是说被圣灵充满说方言这件事情，他讲的是方言带出来的一个讲道信息。在教会里面，保罗是说用方言翻出来的讲道信息会越来越少。当教会长大成熟的时候，这样的事情会越来越少。保罗说，我宁愿对你讲几句你能够听得懂的话，是比几万句你听不懂的方言更好。哥林多前书14:18-19。当你长大的时候，神就不需要来打断这个聚会，你就会被圣灵充满而行事。这是保罗试着要解释的。但很多时候，我们都太过于专注于这些恩赐了，而不是恩赐的给予者。希伯来书讲的是耶稣和摩西的不同，旧约还有新约，他总是在比较这两个的不同。这里讲到耶稣，希伯来书5:11，论到麦基洗德，我们有好些话，并且难以解明，因为你们听不进去。换句话说，保罗说，我可以跟你们讲这些，可是你们听不进去。他说，希伯来书5:12，看你们学习的功夫，本该做师傅，谁知还得有人将神圣言小学的开端另教导你们，并且成了那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。他是跟整个教会的人讲说，你们应该都做老师了。他说，你们当基督徒够久了，早就应该教导别人，但你们却还要我来再教导你们一次基督信仰里面最基本的教义。因此，你们成为那些还要吃奶的婴孩，而不是吃干粮。他讲到这些人在信仰上是退后的，他们回去律法主义。他说，我不能给你吃干粮，因为我讲的话你们听不进去，你们是属肉体的，不是属灵的。他说，希伯来书5:13-14，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，因为他是婴孩，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，他们的心窍习练的通达，就能分辨好歹了。所以长大成人是经过习练，经过操练能够做，而不是你知道些什么。约翰福音4，我们还在讲属肉体跟属灵的区别，奶跟干粮。注意看约翰福音4:5-10，于是到了撒玛利亚的一座城，名叫叙加，靠近雅各给他儿子约瑟的那块地，在那里有雅各井。耶稣因走路困乏，就坐在井旁。那时约有5，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女人来打水。耶稣对她说，请你给我水喝。那时门徒进城买食物去了。撒玛利亚妇人对她说，你既是犹太人，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？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。耶稣回答说，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，你必早求他，他也必早给了你活水。在你里面已有神的灵，你永远不再渴。约翰福音4:11-14，妇人说， 先生没有打水的器具，井又深，你从哪里得活水呢？很明显，这个妇人不知道耶稣在说什么。他说，我们的祖宗雅各将这井留给我们，他自己和儿子并牲畜也都喝着井里的水，难道你比他还大吗？耶稣也许可以说，是的，我比他大。但注意，耶稣没有这样说，因为耶稣没有自我。耶稣不是把目光放在自己的焦点上，耶稣完全忽略这个妇人所讲的。耶稣回答说，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，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。耶稣说，如果你喝一般的水，你会再渴，但是如果你喝我给你的水，你就永远不渴。你要看一下耶稣所讲的水是神的灵。耶稣很明确地讲到重生，不是吗？注意看好，他说，如果你喝一般的水的话，你会再渴，但当你重生的时候，你就会喝我给你的水，我赐的水就是神的灵，你就永远不会再渴。他不是这样讲的吗？这是真的，因为耶稣是这样讲的。为什么每天星期天我们都有些基督徒聚集在一起开始唱歌，说，主啊，我好渴慕你。耶稣说，你不会再渴。主啊，我好渴慕你。主啊，我心真的好渴慕你。主啊，我们是如此的干渴。你知道神听到什么吗？两件事情，我们还没有重生，就是说你是拒绝耶稣的，或是神，你这是说谎者，你说我永远不会再渴，可是我现在好渴。只有这两种可能，你应该永远不再渴。我没有很饥渴，没有很渴慕，我曾经是。他说，饥渴慕义的有福了，马太福音5:6。如果你是这样的话，你就必然得到饱足。我们今天有去吃晚餐，是很好的食物，我们都吃饱了。那个女士问我们要不要一些点心，我们都不要。点心真的是很好的，但我们都没有吃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我们真的吃饱了。当你吃饱了，你就不会饥渴，当你饱了，就不会想要更多，当你吃饱了，你就会很感谢现在所拥有的。一个基督徒永远不应该说他们很饥渴，基督徒应该感谢神完全的喂饱他们。基督徒应该说，谢谢你天父，从我的肚腹当中流出活水的江河，我因为如此的饱足，福杯满溢，所以天父，我要告诉你我要如何感谢你。我要找一些还没有得救并且饥渴慕义的人们，我要让我满溢的福杯能够喂饱他们。比这简单的是什么？是需向神哭求。当去顺服神，去接触人的生命是比较困难的，在街上要看起来比较属灵是比较困难的，因为你不会有众人注目的眼光。但如果你在教会里，你可能会让人家觉得你好属灵。哦，主啊，我真的好饥渴慕义，我好饥渴，我比你还饥渴，我真的比你们还要属灵，比你们还要饥渴。这事实上是你在教会做的，你就一直跟神要神做他已经做的事情，你却不愿意做神要你去做的事情。你听到这些话，这些是神的话语的真理， 你不能再唱一首歌说你好饥渴慕义，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，坐在你旁边的人就会看着你，说：你在信仰上跌倒了吗？或是你还没有得救？你没有让我觉得很惊讶。你了解吗？他们会看到，不要让自己变得很难堪，就顺从神，顺服神，敬拜神，感谢神他已经为你做的。神难道是一个很坏的父亲，会让他的孩子一直跟他哭求而不给他东西吗？你的孩子会这样一直跟你求，你却不去喂他吗？我想不会这样吧。一个好的父亲应该是冰箱充满食物，他的孩子就去拿这些食物，他们随时都是饱足的。你的天父应该是这样，他应该是随时随地都喂饱了你。我不饥渴，我不饥饿，我并不是要等待着父亲，只有死掉的事情才需要父亲。你过去是死的，但你现在是活的，你怎么可能是死的，但是又有神活的灵住在你里面？醒来，眺望你里面的恩赐，做你应该做的事。在新约里面，你不会看到所谓的复兴。在新约里面没有说，神啊，复兴我们。每一个像这样的教义和教条，主啊，我很饥渴，主啊，让我们复兴。每一次你这样说，你都是指着神，跟神说，我饥饿的理由是你没有喂饱我，我们需要复兴的原因是你没有复兴我们。但在新约里面没有这样看到，新约说，你要醒悟为义，醒来，眺望你里面的恩赐。参阅提摩太后书一章六节，他没有说祷告神要神把你叫醒，他说你自己醒悟，眺望在你里面的恩赐。你不是等着神，是神在等着你。神在禾场上，你却在家里面睡觉。醒过来，去工作，做你应该做的事，这才是复兴。约翰福音四章十四至十八节，人若喝我所赐的水，就永远不渴。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，直涌到永生。看他讲的永生，指的就是重生。他并不是讲说从神得到更多的灵，他只是讲到重生。妇人说，先生，请把这水赐给我，叫我不渴，也不用来这么远打水。耶稣说，女人，你去叫你丈夫也到这里来。妇人说，我没有丈夫。耶稣说，你说没有丈夫是不错的，你已经有五个丈夫，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，你这话是真的。耶稣就是在跟这个妇人说她犯的奸淫的罪，耶稣指出了这个妇人的罪。你注意看这个妇人是怎么回应的。约翰福音四章十九至二十节，妇人说，先生，我看出你是先知。你指出我的罪，你应该不知道的，这表示你是先知。这个妇人没有悔改，他所做的是一个宗教化的人会做的事情。当他指出他的罪的时候，这些宗教化的人就会这样回答。这个妇人改变了谈话的主题。他说，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礼拜。这和他有五个丈夫应该是一点关系都没有。这个妇人说，我们不想谈这五个丈夫的事情，我们来谈一些很属灵的事情吧，一些最新的很属灵的主题，我们来谈如何敬拜， 你们倒说，应当礼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。约翰福音四章二十一至二十六节，耶稣说，妇人，你当信我，时候将到，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，也不在耶路撒冷。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，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，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。时候将到，如今就是了，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，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。神是个灵，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。妇人说，我知道弥赛亚要来，他来了必将一切的事都告诉我们。耶稣说，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。约翰福音四章二十七至三十三节，当下门徒回来，就稀奇耶稣和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说话，因为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是不说话的，却没有人敢对他说什么。这个妇人留下她的水罐，去到城里，告诉城里的人说，你们来看，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。这个妇人没有告诉他们耶稣对他说了什么，他只是说，他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。所以众人就出城往耶稣那里去。在这期间，门徒对耶稣说，拉比，请吃。耶稣对他们说，我有食物是你们不知道的。门徒就说，他们就很惊讶，彼此对问说，莫非有人拿什么给他吃吗？当门徒去城里找食物的时候，他没有跟他们一起吃，门徒就不了解。约翰福音四章三十四节，耶稣对他们说，我的食物，你不知道的食物，你不知道的干粮。他讲的并不是一般的食物，他讲的是属灵的食物。这不就是我们今晚的主题吗？属灵的食物，属灵的奶，属灵的基督里的婴孩，成熟的属灵人。食物干粮是给成熟的。耶稣说，我的食物。耶稣没有说，我的食物是我所知道的事情，是我所知道的真理。耶稣没有这样讲。耶稣说，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，做成他的功。干粮食物不是圣经知识，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，就是我的食物，做成他的功。遵行神的旨意是食物，是属灵上的成熟。所有的圣经知识都是奶，在这本书上所有神的话语都是灵奶。当你开始相信这些奶的时候，你开始做出来，开始行出来，这些话语在行动上就是干粮，就是食物。当你学习了神的话语，学习这些灵奶的时候，你是基督里的婴孩，但当你开始把它行出来时，你就开始成长成熟，就变成了干粮食物。遵行神的旨意是食物，遵行神的旨意是属灵上的成熟。你成长成属灵的方式，并不是坐着听神的话语，你学习就是学习。但到一个时候，当你决定要长大的时候，你就开始会站出来做神的事情。成熟是做神的旨意。圣经讲到一些人，提摩太后书三章七节，说到他们常常学习，但终究不能明白真理，因为他们从来没有行出神的话语。 你可以坐着，在最好的教会里，每个礼拜都有一个新的讲道。你们每个礼拜都可以学到新的东西，都会有新的事情可以学习。你却会成为一个属灵的肥胖者，你一直在那边喝奶，长得越来越大，却不会成熟，直到你决定站起来，去做神的旨意，接触这个世界，用你所学到的去这个世界传福音，去改变生命。你想要成熟吗？就开始做神的旨意。这非常的简单，我已经受够了当一个平凡的人，我决定要不一样。有人告诉我，当我刚开始的时候，他们说，库里，你错了。他们都不会听我讲。开始我有成果了，突然之间同一群人开始说，库里，你很特别，你有恩赐。你知道真理是什么吗？我没有错，而且我也没有很特别，我只是跟他们不一样。但是我是个很平凡的人，以圣经的标准来说，我是很一般的。圣经应该是我们的标准，我并不是很特别，我只是跟圣经一样。我是神的儿子，我是魔鬼的主人，我是人的服侍者。当你受够了，你就会决定要做不一样的人。不要认为你很特别，你是神的孩子。听好，圣经说，我们明天会看到这个主题。加拉太书四章七节，可见从此以后你不是奴仆，乃是儿子了。很多时候我到很多地方去，他们都会介绍我，我都知道他们从来不曾听我讲道过，因为他们会说，来，欢迎神的仆人。了解到我并不是仆人，不是奴仆，我是神的儿子，但却服侍人，在仆人和儿子之间是不一样的。加拉太书四章六至七节说，我们不再是奴仆，而是儿子了。如果你到一个餐厅去，如果有人拥有这家餐厅，他们的孩子在这个餐厅工作的话，他们也有其他的员工，你可以看着这些人，知道哪一个是这个餐厅主人的儿子。雇工会说，不好意思，我可不可以去休息一下？儿子会说，爸爸，我要去休息一下。为什么？因为一个仆人不知道主人的意思，但是儿子知道父亲的意思。耶稣说，我必须做我父亲差我来做的工作。这就是不一样的地方。摩西是神家里的仆人，耶稣却是神家里的儿子，这就是不一样。作为儿子是很好的，作为仆人是很困难的。我们是儿子，却服侍人。如果你要服侍神，你就需要服侍人。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六节，马太福音二十章二十六至二十八节。仔细听，我现在要说一些事情，我希望你跟我一起说，我希望你很强而有力地说，我希望你说得够强，够大声。当你说的时候，你就会吓跑魔鬼。阿门。我希望你说，你是真的这样认为，这样相信。如果你是重生的话，你可以说这些，因为这完全是真实的。三个部分，我告诉你他们是什么，我要你们跟我重复。我们要说的是，我是神的儿子，我是魔鬼的主人，我是人的服侍者。仔细听好，你不能成为人的服侍者，却没办法把魔鬼赶出去，除非你先成为魔鬼的主人。 魔鬼不需要遵守你，除非你先成为他的主人，所以要成为人的服侍者，让疾病离开他们，来服务他们。你必须先成为魔鬼的主人，所以当你说话，魔鬼就会遵守你。要成为魔鬼的主人，你必须先成为神的儿子，这才能让你成为魔鬼的主人。并不是祷告，并不是进食，并不是做好事，并不是过很圣洁的生活。耶稣的门徒回来问他说，主啊，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们。耶稣说，不要因鬼服了你们就欢喜，要因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欢喜。路加福音10:17-20，因为你可以有能力赶出魔鬼，这就是你所有的。但如果你的名被记在天上，神的国就与你有份了。医治病人就是属于你的，赶出魔鬼就是属于你的，兴盛丰富就是你的，全部都是你的。神把这些给你，所以我们现在要说，跟我一起说，强而有力地说，我是神的儿子，我是魔鬼的主人，我是人的服侍者，以耶稣的名。我们再说一次，我是神的儿子，我是魔鬼的主人，我是人的服侍者，我服侍人借由赶出魔鬼，因为我是神的儿子。阿门。对于一些你们是女性的话，不要不喜欢神的儿子这个称号。你说，我是神的女儿。不要把神配合的分开。马太福音19:6，他说，加拉太书3:28，或男或女，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。所以不要认为有什么分别，你是在神的儿子里面，你的生命是藏在耶稣基督里的，已经不再是你活着，而是基督在你里面活。神的儿子不要把你的头从里面探出来，就藏在基督里。如果你探出头来，魔鬼就会看到你，他就会打你。藏在耶稣基督里面。最后一件事快要结束了。我太太的姐姐过去没有得救，她去找算命的。她总是要我去参加她的生意，我不想做这些事。她说，你看起来很有潜能，你真的看起来很容易吸引别人，有很大的潜力。如果你参加我的生意的话，你就可以赚很多钱。但是我说，我不能去卖一些我心里面不认同的东西。他总是要来纠正我，他去找一个算命师，他问这个算命师，你可不可以告诉我，我妹妹的先生的一些事情，他需要什么，我可以怎么样帮助他。他的算命师就开始做一些事情，就是跟魔鬼说话，几分钟之后他停止了。他说，当我想着你的妹妹的先生的时候，我能够看到的就是一个很大的十字架，我不能跟你说关于他的一些事情。他回来跟我讲这件事，我就跟他说，有一件事是确定的，你终于找到一个真的算命师了，因为他告诉你的是事实，因为他看不见我，因为我的生命是藏在耶稣基督里的。魔鬼不能告诉他关于我的任何事情，因为他找不到我。那就是你的身份，魔鬼不知道关于你的一切事情，除非你自己告诉他。你已经被放在神的神圣的保护计划里面，他给你一个新的名字，没有人知道，所以就很难找到你。他给你一个新的身份，魔鬼甚至不知道要怎么样找到你，除非你回去找你的旧朋友，做旧的事情，跟旧的生活关系再一次沾上。 所以就活在神的新约里，藏在基督里，这是一个很好的地方。阿门。神的儿子，魔鬼的主人，人的服侍者，神祝福你，明天见。